进修解要是先师下莲居老居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这个一个真实的修行有成就的人，所以他所写的东西所讲出来的东西不同于一般人啊。这个所以我们在研究正文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序啊，先看一下这个序，前头这个序文啊，是这个进修捷要，也叫做一开始一篇就是了，就是序，也叫做五念简课啊。这个五佛讲这个天亲菩萨呀、啊，是五念法门呐 啊。所以这个进修捷要，也就是天亲菩萨的五念法门，所以就称为五念法门的一个简单的功课，只有两个名字啊。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我来这个向大家汇报这个内容，这也是第三次了啊。总之，圆英法师啊讲《楞严经》讲了100多次，他每讲一次都有新的体会、新的进步。佛法就是如此。那么我这个第三次也比前两次一比啊，因为我这还是个老本子啊，这个里头也有些记录，这一比之下呢，觉得老的里头上一次谈得很不足，认识很不够啊，所以就感佛之恩呢、啊、所以现在我们今天这谈呢，将来有个名称啊，就是进修捷要报恩谈啊，这些谈话是因为知道有恩呐、啊、感恩呐、啊、报恩呐 啊这么来谈的。这个序里头，我们不全部把这个序通通的介绍完，我们测它这个重要的部分。这一上来他就说：“净宗一法，一行难信呐 啊，非叹教海是莫窥金崖。”净土法门是一行难信之法呀，啊，是难信的。所以虽然是一行啊，也是难信的。你不是这个，在这个教大佛的教法，称为教海呀、啊，啊，汪洋大海呀、啊，就不知边际啊。你不是亲自到教海里面啊，亲自去这个探讨。要入大海啊，不是在这个岸边上呆一呆的啊。你不是深探教海的人，你就不知道佛法，不知道怎么能够可以入啊，可以度啊，怎么样可以，它的边儿多广大呀、啊、无边呐 啊这种就不知道了啊。虽然华严经啊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指明了大家的归宿。啊，你要学教到最高峰就是华严经，华严经最后就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嘛。所以净空法师一直到处讲经，到处讲，讲到后来讲到华严，讲到这个地方他就归净土了。这个最高的经典是华严啊，但是华严最后就是十大愿望都劝众生一起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现在净空法师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从这个十大愿王也把他倒归极乐了，知道的啊，他就是这样。从教海里面他也说这个教海算沙很难的出来啊，啊，你光是研究教这教海算沙的大教海中去算有多少沙子，你是算不清楚的啊，不知道归宿。虽然华严是这样了，有给指明了归宿，那天亲菩萨也以这个五念作为法门。五念呢，就是一是礼拜啊，二是赞叹，三是这个发愿，四是这个观察，五是回向啊。所以这个凡是能修这五念的必定往生啊，这五念。这个天亲菩萨以这个五念作为门呢、啊、一个指了归宿，一个指了这个门呢、啊、有门就有门可入啊，把门告诉了大家了。可是末法浅学，现在到了末法了，佛灭度已经是2000多年了，这按真正的那个佛历来计算，全是3000年了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大家所通说的是2000几百年了，那是按那个印度的那个贝叶经文那个点儿 数出来的。他集结一次，一年集结一次，点个点儿，数点儿数出2500多个。但是印度沦为那这个殖民地，外国统治，经过很多很多战乱，你打吞了我，我吞了你，是不是每年都能点点儿？不一定。这个点的点的那一部分是不是有损失也不一定，所以他这个不是好像是很证据确凿，实在是有很大的问号。但中国这个3000多年怎么来呢？什么汉朝这个佛法就来了，我们把那个当时的年代一折合，折合中国是那个佛的出生的时候是咱们周朝什么什么年什么什么年，中国这个用这个天干地支甲子的丙丁这么排下来。永远没有错的，自古以来没有说那个时候折合的是对，到现在应该还是对的。中国但中国那个时候折合是像佛的出世到现在是3000年了，所以托大家流行啊是2500多年呐、啊，这是按根据那个贝叶经文上点的点儿啊，过去集结，后来就是这个再把它翻一翻晒一晒，作为一次工作点个点儿，一年一次，那数这个点数的结果。那么啊，所以现在是到了末法了，这个正法佛在世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所以因此有很多人说法就要完了，法完不了，刚过1000年呢，1000多年，后头还有8000多年呢啊，所以这个是。但是到了末法，这个咱们这个劫是简洁，众生越来越这个根基越差，这个实在是末法，而你本人又是个浅学。你这个所学的很浅，你还是不容易进入这个法门呐、啊，啊，就是说原来有很多啊，自称为净土宗啊，甚至于法师啊，实际上也都没有深入。怎么才能深入呢？必须熟读大经。所以现在的法师有几位是熟读大经的？很少啊，是很稀有啊。所以净空法师这方面，我们很赞叹呐、啊。啊，并不多啊，他是带了个头啊啊，说这一点我们呢，就是这个人都是这样，他这个有功有不足啊，我们这个首先要看见对于别人，首先看到优点吧啊啊，熟读大经而且倡导啊，必须熟读大经，方能略明纲要，你才能够略略的明白一点这个净土法门的纲要啊。他的纲领啊，他的这个重要之点所在啊啊啊，你才能够知道纲要，才能够理解全部的奥义啊啊，这只是略熟读大经，这是略明啊。可是现在的修净业的人怎么样呢？大帅仅知小文，一般只知道念阿弥陀经啊，不知道念无量寿经啊。与小本呢，这个小本里头就直诵，现在大家所念的是鸠摩罗什翻译的，称为奇逆啊。那个时候南北分呐、啊，鸠摩罗什在北边呐、啊，他叫姚琴呐、啊，国号的琴呐、啊，不是秦始皇那个琴，六朝时候的琴啊，姚琴啊。那读奇逆就鸠摩罗什所翻译的本，大本不念，只念小本，而小本只念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一本。现在不但大家不知道念，那名字都不知道，不知道还有玄奘法师翻译的《阿弥陀经》啊。玄奘大师他是这个很聪明啊，他是这个从印度回来之后带了很多经，基本上凡是他事前知道了鸠摩罗什已经翻译的，他就不再翻了。但是有两部经他已经知道他又翻了，一部是《金刚经》。金刚经玄奘大师翻译的，称为能断金刚经啊，还有就是阿弥陀经他又翻译了啊。所以他要翻译的话，他就是说他这里头他所翻译的本子有重要的补充嘛。那现在大家这个关于这个阿弥陀这个修净土的人，只知道念鸠摩罗什这一本，不知道玄奘这一本啊。所以现在这个能够持唐译，在这个净业里头能够不仅仅持这个奇异，而且能够持诵唐译、能诵读玄奘的这个翻译的本子，而且还念大经的，殊不易睹，很不容易看到啊。那不但夏老师当时，现在也很难看到啊。现在净空法师 重视夏老师的会基本无量寿经，可是对于这个唐译啊，对于夏老师的会基本，他现在还没有十分的重视啊，当然他都把它列在五经读本里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很不容易遇到。此期所以号称习近也者多啊，看起来说起来说是修静的人很多啊，而真正做到深信切愿者少。所以修净土就是要你有深的信心，有切的愿力。所以你有深信切愿就决定往生了。所以现在你修净业者，你这个号称是这些那净土宗的这个人，但是真正能够深信，能够恳切迫切啊，这样的发愿的很少啊。信愿不深而想要得真实受用，不亦难乎啊，那就难了。所以这个藕益大师说啊，信能否往生就决定于信愿啊。你念得再好，没有信愿是不能往生啊。啊，你现在你这个理解的太少，你没有能发起这个真正如实的啊这个信和愿啊，这个就很难了啊。在庚辰的那一年这个病中啊，就发愿，这夏老师自己了。发了一个很大的愿呐、啊，就要很恭敬的来集结一些各种经里头的文具啊，附以祖义。这个就是夏老师的这个净土宗的特殊不同之处，就和连印光法师也都有所不同。附以祖义，把祖师的义也结合进来了。所以现在大家啊，那个都是说你们这个一学一念净土啊，自己搞禅呢、啊，就是不物外了，就是不专了，这个自己也有必要用末法众生根气是差了啊，你一门还学不好，你再多加一门就更学不好了。但是绝对的不让你学净土的人，你就不许碰一碰禅宗。那就不会有人有禅有净土了。那没有人有禅有净土，就没有带脚虎了。没有带脚虎，所以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啊。所以因此夏老师这些地方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啊。所以在各种大家都有说法都有原则，我们对于印光法师我们没有一点轻慢之意。但这一点跟夏老师相较两个人有点不同啊，但是印光法师本人对于禅还是很理解的啊，他对尤其是对于藕益大师的赞叹，他说那就不再做这个加注解，不能超过藕益，这是大修行人的话，这是大祖师的话，我们是很尊敬很赞叹。但是对于禅这一方面说，跟这个夏老师的态度这里有点出入啊。那夏老师明白就说，我这里头一方面根据经典，一方面啊把祖师的这个禅宗的这一些啊风格啊一些这个精神融合在一起了啊，祖师义呀 所以常常问什么是祖师义呀 什么是西来义呀 那这个叫祖师义西来义，也就在这个净修纪要里面啊。所以我们读净修纪要不光是理解了这个净土宗各种经典的许多精华，而且禅宗的祖师义也在里头，因为集结的时候就结合了祖师义啊，这一点是这个大家很应当留心的。